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打开你的话语，也再次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求天父你开我们的心眼，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见属灵当中你赐给我们的智慧，你的话语，你的带领，好叫我们得着以后，在你面前得着能力，得着生命，得着力量，可以快跑的跟随你。继续使用还是个无用的仆人，祝福以下的时间，你亲自教导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啊，是和宣教有关的啊，感谢神哈啊，大家知道我三个礼拜的这个宣教的行程啊，平安的返回了啊，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需要小心的地方啊，有大概10天左右要和大家失联啊，但是呢，这个整个的过程啊是相当的顺利，相当的顺利。那在这次的服事的过程当中呢，最主要有三个部分。那一个部分呢是在上海，我去了一个教会在带领他们如何查经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是去了厦门有接触一些年轻的传道人和他们分享一些牧会的一些的经验。第三个部分是比较重头的，在东北。我教课教两门课一门是讲道学，一门是教牧学。那在整个行程过程的里面呢，我也去了华北去了北京，也探访了一些的教会也有机会去见了我们教会两位信徒的父母探访他的父母有一位父母给他介绍了传道人还有我去之前跟大家讲过的我给我两位姐姐施洗这次回去上帝给我非常丰富的这些的供应顺便呢也在中国就体会了一下雾霾在哈尔滨有一次那个晚上的雾霾严重到一个地步我比较确信如果我在外面超过半个小时应该会被呛死的是非常严重的雾霾到了北京呢也经历了雾霾我到北京我就非常佩服北京人我的感觉他们是长期活在这个毒气室的里面还可以活得那么健康他们说他们已经有了这个雾霾的抗体没有问题那在整个过程的里面呢我自己呢虽然原来喉咙有点问题但神的恩典很大所以整个过程的当中没有影响到任何的服事一直很非常顺利的完成这个服事那在国内的服事的里面呢有非常大的感触和大家有分享一下那这个最大的感触之一呢是国内非常需要圣经的教导极其需要那这个需要是非常的强烈我遇到了大概4种的情况跟大家分享你可以体会一下我在东北呢我教课他有一个家庭教会的体系这个体系有多少教会呢？大概2000家教会。那这么大一个体系的里面，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神学的培训。那培训的都是在教会里面服事的那些的同工。那我这次呢，只是给一群大概40几位的教会的同工给他们上课。那这一批的教会同工呢，他们的这个教育程度比较低，但是他们的信心呢非常的单纯，很愿意坚守圣经。也很愿意谦卑的来学习但是这批人呢他们在解释圣经上有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到一个地步我们西畔教会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没有了的问题他们仍然还有比如说他们问这个亚当和夏娃生了该隐和亚伯然后呢该隐他又娶妻生子那该隐的妻子从哪里来呢那这是一个困难那在我们教会已经解决了那上帝在这个亚当夏娃的里面他们生子他生该隐亚伯也生其他的孩子那这个是他们的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呢他们就说圣经里面讲到10个童女的比喻那这10个童女呢有5个有灯油5个没有灯油是不是和得救有关呢这是问题 那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没有机会得救，是不是上帝不公平呢？那婚姻的原则到底是怎么样呢？如果他是离婚，然后呢又再婚，甚至呢结婚以后又没有正式的登记，他又参与教会的服事，那这样可不可以呢？所以这一些的问题都提出来，大家要可想而知哈，提这样问题的人是在教会当中服事的，是在教会里面讲道的，不是一般的信徒，你就知道他们在服事上有多大的困难。当这样的问题的人站在讲台上在讲的时候，他们有多大的困难啊！但是感谢主哈，他们非常的谦卑，非常认真的学习。那特别是我讲了讲道学以后啊，有四天的时间讲讲道学，学完以后他们就很感慨啊，他们很多人已经讲到了，讲了十几年，一个礼拜讲好几次，后来他们跟我说，他说现在我们才认识到我们基本上不怎么会讲道，不怎么会讲圣经的。然后他们立志要好好的在圣经的当中学习，好好的提升他们讲道的质量，他们回去以后可以真正的在教会里面传讲圣经，可以喂养他们的信徒，那这样的一个方向是非常好的，上帝会带领他们胜过去啊。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头，在东北的那个地方。那后来我又去了华北，去比较大的城市啊，那个教会人很多啊，然后我去听讲道，那个传道人啊很敬虔啊，是兼职的，工作非常优秀，很有奉献精神啊，教会建立了相当大的规模。那他在真理上也有一定的这个分辨的啊，他就说这个灵恩和成功神学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北美洲的。那我坐在下面，因为他不认识我，是别人介绍我去的，特别是北美洲的讲成功神学，讲这个灵恩很好，也相当的这个敬虔，也相当的坚守圣经，但是他讲圣经仍然有很多的困难，讲出来的圣经很多在解经上我用一个词是有一点支离破碎的，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他没有很好的装备，所以在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上有困难。他在讲十个童女，说这十个童女呢和得救没有关系，那他们呢是叫做主的陪伴者啊。耶稣讲过新郎和陪伴之人，那新郎还在的时候陪伴之人不需要进食，那他说以色列人都是陪伴的人，和我们新约圣徒不一样，说十个童女和得救没有关系，很大的困难。那他就讲一个例子，他们有一次出去宣教，出去宣教以后呢，他们这个参与宣教的有个人抽烟，那个去宣教的地方的人就说，我们以后不再希望你们来了，那你们来宣教还抽烟呢，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呢这个传道人他就说他们这样子是不对的，因为呢圣经里面没有写禁止吸烟，他说呢抽烟呢是不太好，但是呢你指责人家抽烟呢，那你就更不好，你这是律法主义。那这个是很大的困难，这个在教导上面有相当大的困难，在圣经的根基上面需要更好的去装备，他才能够真正在教会的里面能够有比较全面的那种圣经的教导。所以这个是敬虔，很奉献，很追求，但是缺乏圣经的一个整全的装备。那后来有机会去了南方啊，遇到一些年轻的传道人，他们有很多有神学院培训的经验的，我和他们分享有关这个牧会的一些的体会，我特别强调要教导圣经，要准确的全面的教导圣经，这个教会才能够真正得着牧养。那分享完以后，有个传道人就问我，他说那个那你怎么看教会有神学争论呢？我说教会因为有神学争论，这个原因就是圣经没有教导的准确和清晰，所以产生了神学争论。因为很多教会它不是专注于教导圣经，它讲神学理论，所以给会众带到神学争论的里面。 比如说以色列永远得救的问题，比如说他们会讲加尔文亚米内的神学理论，那我说我们教会没有神学争论，我们只讲圣经，专注于讲圣经，所以没这个事情。他听了以后呢，我给他举一些的圣经的例子，哪些经文啊是怎么样去解的，然后他就说你那么强调圣经解释的准确，那有意义吗？诶，这个问题又反问，我又觉得有点奇怪。他一方面问我有神学争论，我跟他说是因为圣经没有讲得清晰，没有讲得全面会产生的。另一方面呢，当我强调这一点说可以解决神学争论的时候，他又问我你干嘛那么认真去讲圣经。那这个问题回来反映到我这边，那我的这个就感觉一点这个问题好像是他来回问的。那后来我比较体会的哪一点，他所领受的、所训练的、所学习的神学院给他那些神学的装备没有真正解决圣经的问题，他本身得到的装备的里面就有很多神学争论放在那个里面，所以他本着这个去教导的时候，他越认真去讲圣经，他越会产生所谓的神学争论，大家了解吗？所以呢，他又一方面是觉得神学争论不好，另一方面又害怕讲圣经，所以他就一直留在神学争论的里面。那这个是我在国内啊，从那些没有什么学的、没有什么这个知识的、那些有知识的、然后甚至有装备的，普遍的问题都是在圣经的根基上有很大很大的需要，极大极大的需要，是能够把圣经了解的准确全面，也能够传讲出去。后来在国内我又碰到另外一群人，这一群人呢是中国的一批的年轻的传道人，也不算年轻哈，比较大概有四五十岁这个年纪的也有。那他们呢组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在国内服事，然后呢他在这个服事过程当中呢，他们要做很大的事情。有一位从美国回去的，在美国读过博士，后来也读了神学，曾经做过传道人，后来回国服事，我非常钦佩他的摆上，很奉献，很钦佩。然后呢我有机会跟他聊天，他就跟我说呢他的目标呢是把全国的教会全部整合在一起，然后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我就问他，我说整合哈，大家有联合，我说标准是什么。我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的反应很快，他知道呢这个问题不好答，因为呢你这个整合一定要有标准，这个标准绝对不能把异端也整合进来。那到底这个整合的标准是什么呢？他没有预备好，可能没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大家听到整合就觉得很好，就一起向前去整合。所以这个是问题存在在国内的大范围的，从乡下到城市，从没有这个装备到有读过神学，也甚至包括海外回去的，国内有极大极大的需要啊。国内的教会大概处在一个转型的这个阶段，是从量到质的一个转型，现在国内的量非常大，但是在质量上面，在圣经的根基上面有极大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差派我回去宣教应当是我们一起跟神同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上帝已经用了以前所有的那些敬虔的上帝用的传道人，大范围的在国内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很多人受基督教的影响，很多人进入教会，撒了很多的种子，数量很大。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浇水施肥，让它能够真正结出籽粒来，真正能够收割。这个是回国宣教的非常大的一个感触，这个也是和我原来回去之前我的祷告我的领受比较相近的一个地方。那这件事情能够做到能够实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能够在教会的里面真正正确全面的教导圣经。那这一个教导是能够建立那些真正的属灵的生命，教会能够健康，能够成全圣徒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那这个环节不单是对国内，对所有的教会都是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啊，叫做总要竭力教导主的话，竭力的教导，全面的教导，正确的教导，在任何时代对一个健康的教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牧养的核心。几乎所有的教会都知道我们应当教导圣经，但是怎么样才是竭力的教导，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教导到位，那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那今天我大家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是竭力教导的。那你透过经文你要看保罗怎么竭力教导这个神的话，他是怎么竭力的。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使徒行传20章第7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竭力教导圣经，竭力教导主的话，是要抓住一切的机会，要有足够的量，持续的教导。这个是第一样。后面8到10节，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掉下来，扶他起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还在身上。竭力教导第二样，专注到一个地步把人讲死了，讲死以后怎么办，把他救活了以后继续讲。那这个才叫做竭力，你真正专注于圣经的教导到这个地步，那这个是保罗在这个见证当中他真正要教导的。后面11到12节，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讲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那个真正竭力的教导是不受任何的干扰，他总是要竭力的教导，排除一切的干扰，竭力的教导，用尽一切的时间去教导。那这个道必定给信徒会带来属天的安慰，那个道一定会在信徒生命的当中产生上帝的那个属天的祝福。那这个是竭力教导的三个方面，那我跟大家一个个来分享。那这段经文大家知道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啊，保罗第三次巡回布道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的里面呢，保罗他做的榜样，非常重要的榜样，就是他如何竭力教导主的话。那我们知道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上帝差遣他传道建立教会，那保罗的宣教都是到各处是传道建立教会，然后就竭力的教导他们，他一定要在信徒的生命当中有他足够的喂养，一定竭力教导到一个地步，让教会有足够健康的成长。那这是保罗他服侍的那个特点，从他参与建立的第一家安提阿教会，到后来去亚细亚、马其顿、希腊各个地方，都是本着这个原则。那保罗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知道信徒需要在这种的持续的教导上面才能够真正被建立起来属灵的生命。特别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知道我们外邦人在信仰的上面我们起点是很低的，我们不像犹太人，他们有信仰的背景，有圣经的背景，有千百年上千年的属灵的传承，我们没有。外邦人是从零开始，甚至是从负数开始。为什么要从负数呢？因为我们没有犹太人的背景，我们就有外邦人的背景。我们的背景不是一张白纸，我们的背景里面有很多世俗的文化，有异教的背景在里面。所以那个真理的教导对于这个群体格外的重要。保罗每次宣教他重点是教导福音的真理，不是施洗的。在哥林多前书1章17节，保罗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了施洗，乃是为了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他的传道必须要留在那个地方持续一段的时间，足够量的教导，这个是保罗做的。保罗在安提阿教导了一年，在哥林多教会教导了一年半，要使这个教会有一定的根基以后，交给这个教会他所立的长老继续的再教导，然后保罗才出去另外的地方去传道。教导圣经是门徒成为基督徒的那个必须的途径，一个信徒的生命的改变是持续的教导圣经的喂养，他的灵命才能够成长。整个生命的改变是透过福音的真理圣经才能够渐渐的改变，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在罗马书12章2节，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什么叫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怎么知道我所做的不是效法这个世界？我如何分辨什么是效法世界？那这个是在持续的够量的圣经的教导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认识到的。那有了这个够量的持续的圣经教导以后，不效法这个世界才能够持续下去，然后我们的心意才会更新改变。那这样事情是跟随主成为主的门徒的必要的途径。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在我出去之前给大家讲过大使命的那段经文，马太福音28章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件事情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在我们这边的教会，在国内的教会，在任何地方的教会都是相当相当的重要，要竭力的，总要竭力的要教导主的话，总要竭力的教导圣经的真理。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众使徒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使徒行传6章4节，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保罗自己坚持，他也教导提摩太，提摩太后书4章2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总要竭力的教导，这个是教会的重中之重。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总要教导，尽管讲，把人讲死了救活了继续讲，那这个是坚守竭力的教导神的话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保罗他就这么做的。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那请问大家，你听到听的最长的是多久啊？你听到听最长的多久？1个小时，听够长的讲，已经够长了啊！1个小时，保罗讲到多久？他从这个吃晚饭到半夜，6个小时。你听过6个小时的道吗？没有吧？保罗他讲6个小时，吃完饭掰饼以后他就讲，这是保罗在七日的第一日，在安息日，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过后，我们叫礼拜天，也叫做主日。他在那一天，在特洛亚这个教会和他们交接掰饼。那保罗呢，每次去宣教的时候，他建立完教会以后，他又回头的。回头以后他干嘛呢？他不是建了教会以后和他们大家很久没见了彼此相亲相爱彼此思念，这个不是他的重点。他重点是抓住他们继续的教导，按照那个教会的情况持续的教导，要兼顾那个教会。这个是保罗做的事情。他次日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保罗他的时间是第二天早上就要走，所以呢他抓住晚上的时间一直讲。那这个事情可能是因为他们白天做工，晚上有空来聚会。那我请问， 你白天做工了，晚上有新人来聚会，你要讲多久呢？可以讲6个小时吗？白天干一天活了，那么辛苦了，晚上他下回来听道，又听6个小时，你要人家命了？要命的还在后面呢。那这个是保罗他真的持续的要讲神的道非常重要的那个部分，坚守坚持那个够量，才能够让信徒真正能够得着足够的真理的知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这次我去国内宣教没有那么厉害了，有一点点调整。怎么调整呢？我教两课哈，一般是排课呢，是一个老师去教一门课，那他们学生呢去学两门课，是两个老师去。因为我呢，我们有一位排课的弟兄是我们教会的，所以呢走后门，结果我排了两门课，我一次去教两门课。那他换两个老师呢，这个中间有一天是休息的，因为上一门课是很累的，30个小时，一直上一直上，上完以后呢，他休息一天，第二课老师来了，来继续上。那我只有一个老师嘛，没有老师换的，那我说不休息，一直讲，把他们累垮了。抓紧时间，一直的往下讲，一直往下讲，60个小时，连续讲。那这个是坚守，你抓紧那个时间，一定要把那个道要传给他们，因为那些人实际上我去了不容易哈，我在教会大家弟兄姊妹支持我，我跑一趟不容易的，坐飞机跑过去，好不容易有时间去教，我是不会轻易放掉那个时间的，能够讲就多讲一些。那些同工也不容易的。那40几位同工是从东北不同的地方来的，他们放下自己的教会，甚至放下自己的家庭，也来到这方来听课，他们时间也不容易的，所以我就抓着他们不放，一直讲一直讲。那这个是在时间上面，你真正那个竭力教导主的话的人，你一定会抓住那个时间一直的讲，只讲到半夜。这是保罗的服事，6个小时要足够的量，要足够的量。如果你真的要建立你的信仰，你的圣经要有足够的量的学习，没有量你那个信仰建立不起来的，非常困难的。在腓立比书1章第9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在爱心，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哥罗西书1章9到10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你必须要有量，要有不断的量的学习，你才能够成长起来。那教会的牧养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足够的圣经的量，信徒没有办法得到喂养。如果你每个礼拜来听一次道，几节圣经，你要想长大成人，想脱离属灵的婴孩，我跟你说，那是相当困难的事情，相当困难。那你成长不起来，你会遇到属灵的征战，就会跌倒，遇到这个异端，就会被掳去。有那么严重吗？这次我宣教我知道真严重。我的一个学生来这边来上课的，他跟我讲，他在东北一个片区，大概有20-30家教会，那20-30家教会呢，有一个团队带领着20-30家教会，看起来是相当兴旺的。突然有一天，这个带领的团队的人全部信了东方闪电，厉害吗？不但他们都信了东方闪电，把20-30家教会的几10位同工都带到东方闪电那去听他们讲。那这位同工他在下面听，一听到这个女基督出来了，女基督已经来了，就在河南，哇，下面掌声雷动啊。那这位同工做传道人，他跟我说，当时他就觉得不对劲，上帝救他，然后呢他就逃出来了。你知道那个片区20-30家教会几10位传道人，逃出来几位？2位，他和另外一位，剩下全部沦陷。没有圣经足够量的教导，他们很有热心的，很奉献的，然后工作撇下去，做传道人， 去教会去服侍。东方闪电一来，二三十家教会一扫光，不是信徒带领教会的，连传道人一扫光，全部被掳的。没有圣经的根基，没有足够量的装备，单单凭热心不行的。所以这次他来上课啊，听我讲课以后，他非常的阿们，圣经的装备太重要了，足够的圣经的学习太重要了。希伯来书六章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这个完全的地步是有足够的圣经的教导，足够的真理的装备，你才能够达到的。一个教会真正如此的竭力的教导，一个信徒真正能够如此竭力的追求，那你就会在这个里面会慢慢的成长起来。我相信我们西畔教会的弟兄姐妹应当有一些的体会啊。我们五年多的时间讲到一段一段圣经讲，主日学一卷书一卷书教，小组查经一卷书一卷书查，弟兄姐妹你天天考察圣经，现在你们各位如果在这个里面你按照教会的牧养走的话，你对圣经的把握，你的灵命的那方面的建造已经有相当的根基的。异端不那么容易就中招的，灵恩世俗化成功神学没有那么容易就被吸引去的。那这一切的根基是在神的话的里面建造起来的。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五节，保罗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全然的圣经的教导，足够量的圣经的教导，才能够真正建立信徒。后面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来，扶他起来，已经死了。保罗竭力教导，教很多，然后呢遇到挑战。挑战是什么呢？有人睡觉，睡了以后摔死了。这个在我们教会不会发生哈，你睡着了也不会摔死哈，因为你没有坐在楼上嘛。那他们呢是坐在那座楼啊，至少有三层，有好些灯烛。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电灯的，用这个油灯，那油灯呢不够亮，眼睛会发酸的。然后又在晚上那个灯光摇曳，六个小时的时间犯困是很容易的。那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的，坐在窗台上困倦就睡着了。那听到睡着好不好？不太好。不过呢在教会睡也比在家里睡好一些啊。你至少来到教会了是吧？所以这个尤推古呢，虽然他睡着了，但是呢他是个追求的人。你想想啊，白天事情做完了，然后晚上到教会来，能够连续听六个小时道不容易的。那睡着了情有可原的，最好不要睡着，情有可原的。有的时候大家这个听到犯困的啊，也不要有太有罪疚感啊。我跟大家坦白，我出信的时候也睡的，真的。我出信的时候听到睡着了，然后那传道人看见我睡着了，突然这个啪一拍桌子，讲这个话我就醒了啊，给震醒了。那后来信主久了以后就不睡了。那神的道慢慢的进来。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在这个里面可能要提一点点啊，这个有人说这个保罗讲到有人要睡觉啊，所以呢你要讲到人家睡着了也不必内疚。我看这个话呢只对一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保罗讲的是真理，然后在晚上讲六个小时人家睡着了。那如果我们在一大早精神最旺盛的时候讲四十分钟就把人家讲睡着了，那个到底这跟保罗能比吗？不能比啊，可能要反思一下，到底是人家真的犯困了，还是把人家讲的困了？所以这个是传道人要自己要想的啊，这个不一定啊。那保罗他这样讲，他会睡着， 是有那个背景，那在那个量的里面他会的。但在这个里面要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保罗对教导神的话的那种的专注，他真的非常的专注讲神的道。所以那个人在那边睡着了，保罗可能没看见啊，在窗台上坐在那边睡着了没看见。我跟大家讲啊，你们不要也不要紧张哈，我在上面讲到我扫一眼我基本上所有的状况都知道啊，你睡着了可能我也会看得见啊，讲到的人在台上实际上那一扫过去以后是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情况的。那保罗在讲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也会看得见的，但他太专注到一个地步了，他就一直讲一直讲到一个地步呢，那这个约推骨就掉下来了。那专注讲神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不是说你一定要把人讲死啊，要专注到这个一定要把人讲死，不是这个意思，是吧？这个是一个专注的态度，这个是我排除一切的干扰，我一定要专注讲神的道，那这个是重要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的时候21章，耶稣特别交代使徒彼得，跟他说三次讲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三次都在讲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持续的专注的一直的讲圣经，这个是主的托付，这个也是教会应当有的那个最核心的坚持，这个也是教会应当有的最核心的那个功能，你能够持续的正确的一直的教导主的道。所以这次我回国宣教的时候，我也和那些传道人我在讲另外一课叫教牧学，我说你怎么牧养信徒，如果你没有持续的正确的够量的圣经的喂养，你没有办法牧养信徒的。你笼络一些信徒，跟他们搞了很多的活动，像我们在海外还可以建大教堂，可以搞得好像很热闹，如果你没有持续的够量的教导圣经，那个是空的，你没有真正实现教会的牧养的。那个教牧的核心的功能是神的道不停的喂养，按时候分粮食给主家里的人，这个是重点。所以这次我在国内碰到的那一批的年轻人，他们要联合起来做大事，我有机会和他们十几个人有机会碰面，和他们聊了一下。很多的国内的现在一些传道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出信，很追求，就立马推到去做牧养了，几乎没有什么扎实的装备的。然后这些人很有能力，很有才华，他们联合在一起可以做很大的事情，很容易忽略专注于圣经的教导。这个是国内非常大的一个负担，我自己回去看了以后非常大的一个需要。因为这批年轻人如果他们在圣经的根系上有很好的装备，他们在教会的里面会成为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让中国的教会在这些的人的当中，在神的道德里面能够建立得好。但如果这群人他们不专注于讲神的话，他们很有才能，他们要做很大的事情，你就知道对中国将来教会的影响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所以我心里面既有感恩也有担忧的，我回去看着他们也有担忧的，我盼望他们能够看得清楚，盼望神开他们的眼睛，能够把他们的才华用在那个对的方向上，能够真正专注于圣经的教导，能够真正实现那个牧养，好像中国那么大的范围的人是信耶稣那么多的人，能够在神的道德上面能够建立起来。那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动，也请大家为我祷告啊。这方面的服事很重要，很迫切在中国。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还在身上。他下去以后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这个动作是医治的动作当初以利沙也是这样去医治人，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还在身上，还在他身上这个是讲主的道的人他有的信心，把人讲死了也不慌。为什么？我知道讲的是神的道，我知道神的道按着神心意讲的时候，神必定会与我同在，就算出现了状况，神也必定会医治，神也必定会保守。这个是保罗的信心。一个真正能够专注于讲神的道，被神的 灵所感动差遣专注于教导圣经的人，他一定有神给他的这样的信心，不会缺乏神迹，不会缺乏在这些事情上面在神面前的信心。那可能你要问这个问题哈，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呢？如果他没有摔死不就更好吗？摔死以后还影响了这个一段的教导，是吧？那主耶稣说如果不是上帝允许，一根头发都被掉到地上，是不是？现在整个人都掉到地上去了，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上帝一定是上帝允许的。那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呢？两样哈，第一样当然是自然律，睡着了在窗台上会滴下去。那第二样上帝允许，是上帝要透过犹推古这个摔死，要印证保罗所讲的道，这个是重点。马可福音16章20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在，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上帝的方式是用这样的一个看似人觉得是一个问题很大的一个甚至是灾难，来印证神与保罗同在，印证保罗传道的时候有神的全然的看顾和保守，就算听到的人有软弱，上帝一样的来救他脱离任何的危险甚至死亡。你只要在神面前专注听他的道，你再软弱，上帝的能力必定会拯救你。他传递的是这个信息。犹推古睡着了，但是他是来听到的，他因为听到的缘故有软弱，他摔死了，上帝一定会救他，把他救回来，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所以这次我回国宣教，有的信徒问我，他说好像你这个很小心防备哈，有还有一段时间失联，那如果你照着神的旨意去，神绝对会保守你，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防备呢？问我这个问题。那我说呢，首先呢，撒旦会拦阻的，属神的人你去传神的道，必定撒旦会攻击的，罪人也会被撒旦兴起来抵挡传神的道的人。那3年前我回国，在兰州那边我差一天就被抓了，那4天的服侍我3天走了，我之前不知道的，我走了以后第4天就全被拿下装拜的牧师来过这边呢，他就被拿下了，我跟他在一起，我早走一天他就被拿下了。那为什么被抓呢？在那个我们培训的那几十个传道人里面，有个姊妹，她的先生呢就很不喜欢太太信主，那他怎么办呢？他去报警，他报警就把我们这些人全抓了。所以呢警察呢早就知道，但是他一直没抓，他要等最后一天才抓。前面三天在埋伏在布置，等最后一天一起全部拿下，这是警察的计划。但是他没想到上帝还有计划让我先走，我先走了一天，他们这个他没想到，所以呢就没有被抓。因为他们3位是香港的身份证没问题的，我是加拿大护照，我一旦被抓了就麻烦了。所以这个是上帝绝对的保守。那这次呢我也是非常小心。那为什么要小心呢？因为我去的那个地方是必须要失联的，我不能够暴露身份我在那个地方。所以那几天的时间呢，我睡在那个一个酒店的里面，是一个他们帮我订的。然后呢我每天早上我就冲出来，晚上就回去，我不敢有任何让人家知道我有任何行动的这样引起注意的，因为呢他们一旦查房就会把我抓到。所以我每天就祷告，每一天回来以后，哎，今天晚上没事，第二天早上醒了没事，然后顺利的冲出去讲课，回来以后继续的祷告，祷告以后睡觉醒了，今天晚上又没有事，我又冲出去又去讲课，8天。紧不紧张？紧张，因为随时可能被拿下。那紧张以后有什么好处呢？紧张以后的好处是什么？警醒，总要警醒祷告。那几天的祷告非常好，每天回去就祷告，然后早上出去以后感谢主今天没被抓，又可以出去讲课了，就开始数算我的日子，到第8天就讲完了。 那在整个过程的里面，因为有这样的祷告，我相信神透过这个祷告要保守我的教学。在过程的当中，神有神的心意的，也让我非常珍惜每一天的时间。每一天能够出去讲课，对我来说是很珍惜的。如果不是这样，我没有那样的感觉，明天很自然嘛，啊，睡好了出来我就出去讲课了，很自然的。那个不是，那八天每一天都是恩典。今天早上我出去，那是恩典，然后这课讲完，第二天再回来。所以这个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心意，他的美意，他让我们遇到挑战，遇到好像是一些的危险，但在这个里面有他的心意在这个当中。后面天亮了，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讲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讲多久啊？讲到天亮，六个小时算什么？讲十二个小时啊！这个保罗真的是不顾人家死活哈，人家上了一天班，然后回来以后晚上休息时间来听道，结果他就讲了一整夜，讲了第二天早上，保罗自己他也是什么都任何休息都没有的，在神的道德面前他是这样的去坚守的。又上去掰饼吃了，又讲了许久，这是保罗在神的道上的坚持，绝对不放弃，持续的教导，不会因为出了事以后他就害怕，就赶快解散，赶快回家睡觉吧，没有。出了事以后把人救活，继续吃饭，吃饱了以后继续讲，这个叫做得时不得时，总要竭力的传道，直到天亮保罗才离开。也许你会问，这个保罗他也不顾念信徒的身体的需要，是不太顾念。那保罗顾念的是什么？信徒灵命的需要。保罗知道这次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给他们讲了，保罗知道这次走了以后到耶路撒冷他被抓了，保罗可能他不能够确定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来特洛亚再去教导这些的信徒，所以他抓住时间，一定不辞辛劳的拼命的要把神的道教导给他们。这个是一个真正有牧者心肠的人，一个真正有牧者心肠的人是竭力的抓紧一切的时间要把神的道教导给信徒。保罗不是把右腿骨讲死，他是把他讲活了，因为真正神的道进到信徒生命里面，才让信徒能够真正得着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个是超越肉体的需要的，在灵命当中的需要，这个是保罗的重点。重中之重是把神的道竭力的持续不断的教导给信徒，这个是真正属神的教会，这是真正属神的牧者，总要竭力教导主的话，总要持续的够量的喂养主的话，那主的话，主的真理会出去建立信徒。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到安慰不小，那个少年人得到全然的医治，那这个医治是得回他的肉体，更是得着那个永生之道，得到安慰不小。那这个是神的能力会印证，当保罗他专注于讲神的道的时候，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医治会印证保罗所讲的道的，大家会看到见证的，你在神的道德上面建立会看到见证的啊。我们教会有些的这个信徒，一些姐妹参加一些外面的聚会啊，他们曾经有遇到一个灵恩的很厉害的，读过博士的，很难对付啊。但这些姐妹她知道了为什么高传道逼着她学圣经，当你圣经建立起来以后，你真的有属灵的分辨力，你真的能够站立得住，是神的道在你生命当中起了那个根基性的作用，坚守神道的教导必定会有那个印记，成为众人的安慰，成为你信仰当中的那个能力和安慰啊。前段时间就是金柱梅姊妹，大家知道哈，她有非常好的见证啊。她是两年半以前 差不多两年半多哈，来到我们教会癌症复发。那他来到我们教会以后呢，非常专注于学习圣经，他用视频参加查经的，迦南小组每次开视频，让金属妹姊妹在那边查经，读经每次轮到他，他也读的，然后分享，就像参加一样，上网听道，听主日学，一直追求。我每次去探访他，我都是用神的话鼓励他，要坚定那个永生的盼望。神是要赐给你永生盼望，神的道是赐给你永恒生命的，你要坚定。那神的话不停地进去，不停地进去。后来我要回国宣教的前一段时间，我还准备去探访他，最后去探访他一下，结果他就被送去安宁病房了，因为他有3天的昏迷，医生也建议说要去安宁病房。我心里面，实际上我在回国宣教之前，我心里面是有这一个，有这个感觉的。我是感觉我可能他等不了我回来，我有这个感觉的。因为上帝把他放在这个教会交给我牧养，上帝有给我一些的感动。那我就想我在走之前我要去看他一下。但是呢，他昏迷了3天了，进到安宁病房已经没有办法交流了。先生说他已经不能够吃饭喝水，基本上和人都不认识了，连续昏迷3天了。后来那个我在走之前，我礼拜一走嘛，前礼拜五送到病房以后，我就去看他。那我走到他病房前，我就跟他说，我说君主妹姊妹，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啊？他眼睛一下睁开了，笑笑跟我说，好啊，一起祷告。所有人都呆住了哈，包括他的先生，包括在房间里的人都呆住了。好啊，他眼睛睁开就跟我一起祷告，我就跟他一起祷告，祷告以后一起说阿们，那个脸很有荣光的，你根本看不出来是一个昏迷3天的好像垂死的病人，不是，非常的亮。我就跟弟兄们，我说你看杰子梅脸多漂亮。上帝叫醒他，他自己见证，他说我一说祷告上帝就叫醒他了，然后我起来喝水跟我们就分享，所有人都认识。那我就鼓励他也坚定这个永生的盼望，上帝给我安慰的。然后在那几天和他的家人交流各方面都很好，最后他的这个安息礼拜他自己叮嘱就要把这个安息礼拜要变成一个庆祝。原来还说他这个确据不是很坚定，那这一次事件以后他确据非常的坚定。我很得安慰，他的家人弟兄姐妹很得安慰。那这个小小的神迹的后面是神的道在他生命建立起来。当神的道在他生命建立起来以后，上帝一定会用他的能力，用这个小小的神迹来安慰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回国宣教，上帝是做了这一个事情，我非常放心的离开，否则我心里是放不下的，非常放心的离开。小小的遗憾，没有办法亲自主持他的安息礼拜，他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但是我相信这在他的那个得救确据的里面，我们都能够得到安慰。神的道能够建立人，坚守主的道，上帝会让我们在他的能力的里面得着安慰。总要竭力教导主的话，这个是我这次回国宣教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动。包括我回国去教导这些的给那些的传道人上课，东北的他们都很得安慰，很得力量。上完课以后，那几十位在教会服侍的跟我说，他说现在我们立志，我们要好好的研读圣经，好好的用圣经来喂养教会。上帝做事情。那很感谢弟兄姊妹和我一起同工啊，这次我回国宣教是大家一起同工的结果啊，你们奉献你们为我祷告大家奉献的钱，我跟大家说我连一半都没用到，然后我明年还回去，现在又排课了，这个又是那位弟兄开后门又给我排了2门课，人家去都是教一门我是排2门的。然后东北的这些同工跟我说，如果我回去国内一定让我再去一次，所以如果这2门再加上东北可能是3门，我可能这次回去比明年回去可能比今年的事情会更多，但是总要竭力教导主的话。 如果神给我机会，我总要抓紧时间讲，把人讲死，救活以后继续讲。这个叫做竭力的教导主的话，啊，这是竭力的能够让主的话在弟兄姊妹生命当中产生那个众人同得安慰的那个生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实在是看见保罗的见证，也看见透过他的见证对这个时代的这个教导。也谢谢天父，你差派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可以有机会来服侍你的教会，愿意主让西半教会的众弟兄姊妹一起同工来服侍更多的教会。愿意主你用你的话把西半教会的弟兄姊妹建立在那个真理的根基上面，让他们每个人都得坚固，也让我们一起同工来一起来更多的服侍属你的教会。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